这一章的这个 point 是什么哈？那这一章的重点就是神大卫起义要为神建造殿宇，对不对哈？然后呢？但是神却反过来应许要为大卫建立家室。这里大卫要为神建造殿宇啊，跟这个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啊，这两个词啊，在英文里面都翻成一样，都是翻成 build a house 啊。那原文也是一模一样，这两个词啊都是一模一样，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啊，就是建造殿宇，就是跟建立家室是同样的词啊。所以这就是很有趣，就是大卫要想要为神 build a house， 就神反过来说，你不要帮我 build a house， 我要反而要为你 build a house 啊。那大卫他不是已经结了婚了吗？他不是已经生养小孩一堆了吗？他已经有家了哦，为什么还说建立家室呢？这个大卫神要为他建立这个 build a house 啊，这个 house 应该讲的就是不只是成家立业了，还是讲到他那个王室啊，王室。那这个王室会存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情啊，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个从来没有一个人大概从神这边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但他的王室会存到永远的啊。那大卫啊，大卫在这个地方他要为神建这个建殿啊，建殿。其实那时候从摩西啊在西奈山建造会幕以后啊，一直到大卫作王啊，已经有过了600年了。那这600年之间啊，神的约柜一直在会幕里面。在那个时代，我想看600年，我们现在是2000多年了。
2015，
那这个我们减掉600好了，1415，对不对？现在如果有个东西从1415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大家都到那边去敬拜，到那边去做这个来朝见神啊。经过600年了，你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想要把它改一下吗？这不会有人想要去改它，对不对？
惯性，
对，六百年，那时候中国要什么时候？1415，那时候还是中世纪，对不对啊？中国那时候大概是明朝还是元朝，我不晓得。好了，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改变。那但是，所以你如果说没有想说为神建殿，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大卫却想要说为神建殿啊。这当中啊，这600年来啊，这个没有人想到说为神建殿的事，其实神也没有这个计划，神也没有叫他们做，所以这里都没有说啊，他从来没有叫那些士师啊为他建造殿宇。但现在大卫为什么会想到呢？当然了，有一个可能，大卫是以色列第二位君王啊，那时候他的国势强盛，他那时候有组织有财力啊。过去这600年来啊，多半的时间是士师时代。士师时代的话，这个国家的组织比较松散，所以呢，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财力跟力量啊，来建造一个荣耀辉煌的殿，这是有可能。所以神也没有叫他们这样做啊。但是第一个君王呢是扫罗，扫罗没有想到要建什么圣殿啊，因为他
没这个心，
对，没这个心。那大卫呢？大卫其实神也没有要求他哈，但是他为什么会想到为神建殿？因为他想到他自己住的是香柏木的宫殿，但是神却在这个神的约柜却在这个帐幕里，所以他就越想就越不对啊，所以他就想为神这个建殿，但是神不许大卫建殿，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战士，他杀人太多了啊。什么地方这样说呢？我们来读这个哈。大卫对所罗门说：“
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留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做太平的人，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这个也是历代之上后面隔几章22章的一段话这边就有解释大卫为什么不能建这个殿因为他流了太多人的血了。虽然这个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犯罪这时候大卫还没有犯罪，所以他这个流多人血也是无可厚非，因为是打仗嘛打仗。但是神要一个在太平时候的人为他建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不是因为如果真的是大卫来建殿的话，那众百姓众国他都是觉得这个神是一个杀人的神，了解吗？比方说一个小孩子，他从小他的父亲就是很暴虐常常打他，常常不是用一个慈爱的态度对待他，那他就会以为上帝是这样的神，上帝就是这样子很暴虐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把父亲的形象投射在上帝的身上
OK 好吧 anyway 这个
或者说读书的时候那个碰到的老师好像多半都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你一定要听他的顺服他的，那这样子的小孩子他对顺服权柄会非常的反感这都是一些家庭背景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个环境对我们灵命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多读圣经，从圣经里面找出神正确的形象
关于这个地方我一直在想，这跟今天我们那个建造教会的人有没有什么相关是不是一个神呼召他来建造教会的人是要一个太平之子是一个平安之子而不是一个这个要经过打打杀杀的这一点我不太确定，
先打打杀杀才会有平安
对啊，但是就是说建造教会的这个器皿身上是不是要有一个特质，是像所罗门一样的特质其实大卫也是非常爱主非常爱主，但是而且你看到他虽然神不让他建殿，但是神 appreciate 他这样的心以至于他给他这样大的一个约，立这么大的一个约。
我觉得就是像朱莉阿姨说的那样因为比如说拿破仑他建凯旋门，那是他战争的战胜品。
嗯，
大家后人我们看到那个凯旋门，想到的就是战争得胜。所以就像朱莉阿姨说的，如果
是大卫来建的话，
是一个靠战争得胜的人的话，我们就会觉得神是。
很严厉，
对，他就看到那个圣殿，就会想到这个是大卫的，好像是纪念碑或者什么，一个什么这个对，好像是一个纪念堂纪念他的丰功伟业，对，这个有道理好，那但是所罗门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色彩好，那 OK， 但是神 appreciate 大卫这样的心，他就跟大卫立约要应许为他建立家室，就是王室这可以说是大卫一生的巅峰，对不对？你觉不觉得这个是大卫一生的巅峰好像他一生走到这里已经走到最顶端了那再隔接下来就是神就按着他的这个应许让大卫就是打胜仗，但是在这当中大卫就放松了，放松之后就犯罪之后，后来他的后半生就比较多的这个风波好，那所以就外面看起来大卫到这个时候应该是走到最巅峰的时候了好，那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卫没有起义为神建造圣殿的话，神会不会跟他立这样的一个约？是不是因为大卫想到神的殿，所以神就会要让他的这个家世存到永远？
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啊？
对，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颗心啊。对，所以神回馈他的就更多。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我们对神有付出，神就会把更大的祝福赐给我们。
对，
我们对神有心，神就会
更有心在我们
敞开天上的窗户，这个赐福给我们，对不对？
嗯。
那如果没有这个心或没有这个动作的话，有一些恩典就被扣留在天上，对不对？
对。
好吧，我们可以这个比较一下，看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呢，一生当中，神跟他好几次给他啊美好的应许，跟甚至于立约，甚至于启示啊。但是每一次神给他应许或者立约或者启示的时候，之前都有发生事情啊。第一次是在不是第一次啊，就有一次是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啊，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分手之后啊，他让罗德先选你要往哪边去啊。那你要去那边我就往这边啊。当他跟罗德一分手之后啊，他这个其实是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对不对？他让罗德先选啊，那他选比较差的啊，所以让罗德啊，那但是亚伯拉罕相信神嘛，那所以他就无所谓，对。但是当他一分手之后，神就向他显现啊，说什么你放眼望去啊，把你所看到的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为业啊。所以这个是神的时候就给他一个美好的应许啊，应许他要赐给亚伯拉罕这块地啊，他反正所看到的都要赐给他，而且要让他的后裔呢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啊。这第一次。另外有一次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救回了罗德，然后呢那个索罗马王要给他酬庸，对不对？
嗯，
他说你只要把人口还给我，其他那些财物你可以自己拿着啊。亚伯拉罕说就连一根鞋带我都不跟你拿啊，免得人家说是你让我富足啊。他不受索罗马王的酬庸，这又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对不对？
嗯，
啊，他把他单单接受啊神给他的祝福，他不要让人说他的这些祝福是从人来的啊。好，所以当他这样一跟所罗马这个王拒绝之后啊，后来神就立刻就向他显现了，就跟亚伯兰立约啊。他说亚伯兰你不要害怕啊，是什么呀？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啊，我要大大的赏赐你，或者说我是你这个极大的赏赐啊。好，所以后来他说神啊我又没有后裔啊，你要赏赐我什么呢啊？他说他会让他的儿女啊像这个天上的星啊那么多，所以他就把他带到外面去看那个星啊。结果那个亚伯兰看了他就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个是在那个地方。然后接着他又跟他立约啊，叫他从这个好像这个就让他做梦，就睡觉了，就看到有一个火炉啊从这个宰杀的这个牲畜中间过去，那就是一个神跟他立约的一个动作啊，那个火炉就象征神自己啊。好，所以这次神跟亚伯兰他就是应许他给他后裔，然后呢立约让这个地说这个地要赐给他，这也是在亚伯兰他在一个信心的动作啊，拒绝所罗马王的酬庸之后，神向他显现的。
嗯，
下一次呢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那时候亚伯兰就接待了三个行者啊，一个旅行的人啊。那这个接待他们之后啊，后来呢其中神就向他说话，他就应许撒拉要生以撒啊，以撒 OK， 然后明年这个时候这个撒拉要生下以撒啊，这个是在他接待这三个客人的时候啊发生的。那最后一次是他当他献以撒的时候，创世纪二十二章，当他把以撒献在坛上准备要杀的时候呢，天使把他拦住了，然后接着怎么说呢？神对他说啊，他说你既然把你最爱的儿子啊献给我，不留下他啊，他说论大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啊我要让你的子孙啊极其繁多啊，你的子孙还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啊等等。所以他那时候就起誓啊，要赐大福给亚伯拉罕。好，所以 所以神这些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立约还有启示啊，都是前面亚伯拉罕有一个信心的举动，对不对？然后神就把这个祝福赐下来了。那所以大卫在这边好像有一个同样的原则，他当他想到神的需要的时候啊，神就把更大的礼物啊赐给他，对不对？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没有人想到说，在这个六百年之后啊，居然要为神这个建殿，但是大卫就想到了，他想到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啊，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他说这样怎么说得过去？他就是想到神的需要啊，虽然他不是那个应该要建殿的那个人，但是他这个心啊，神很宝贵，但神大概等了六百年，第一次有人想到说要给他建殿啊，那好了，所以神想到说，哎呀，大卫好贴心了啊，所以就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啊，好 ，OK。那这个是第十七章，所以后来大卫就按着神的这个这个应许啊，就来跟神祷告啊。他说我是谁啊？怎么会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恩宠啊？那所以他就说，既然神你这样子应许了，我就照着你的应许来跟你祈求，求你照着你的应许哈成就啊，因为这个是神先说了，所以他就照着神所说的来祷告啊。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原则了。我们祷告是祷告什么呢？
抓住他的应许。
神说了，我们就跟着说，对不对啊？好，十七章这边他有应许大卫说，神应许大卫说他的国度要到永永远远啊。然后呢，对，他的这个是在十二节有没有哈？他的国位到永远，然后呢，十四节也是一样啊，国位要坚定直到永远。这个后来有应验吗？
没有应验，到北方亡于亚述，南国呢亡于巴比伦，在历史上没有应验。是的，
对。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预言到基督，只有基督的国度才是存到永永远远。所以这边是讲到他的后裔，他的这个他的后裔呢，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啊，我也必坚定他的国。第十一节啊，所以这个后裔其实真正的是在预言到基督，基督的国位才是存到永永远远啊。OK， 十七章还有没有问题吗？好，没有的话我们看十八章哈。十八章我们不用读哈，我就跟大家这个 summarize 一下哈。好，这里就讲到大卫的胜利哈。这个第一节他说，此后啊，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啊，以色列在哪里？以色列在中间这一块，对不对？红的这一块。那非利士在哪一边？东西南北？
西边，靠海。
啊，在这儿啊，非利士是靠海的这边啊。啊，那加特呢？加特是在这下面的啊。
五个城之一。
对，好。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这个大卫的国度啊，向东西南北扩展。他先讲西边，啊，接着呢，他又攻打摩押，摩押人就给他归附大卫，给他进贡。摩押在哪一边？
东边。
摩押在这儿，在东边啊。所以现在讲东边。接着，索巴王哈大利谢往伯拉河去，就坚定自己的国权，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索巴在北边，啊，然后他说他要往伯拉河去，伯拉河就是幼巴拉底河，在更北，对不对啊？那大卫就攻打他，一直到哈马，哈马在西北这儿，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是讲到北边，大卫的国度向北边扩展。不过这个地方也有另外一个翻译啊，因为这个翻译我感觉怪怪的，对不对啊？这个索巴王要往伯拉河去，坚定自己的国权，索巴要往北边去， 那大卫为什么要去攻打他呢？这个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啊？这个没犯到你。那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子啊，因为他这个谁往这个幼发拉底河去啊，要兼令这个国位，这个也可以翻成是大卫啊。
嗯。
那这个是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大卫往伯拉大河去，要立定他的权势，
嗯、
所以他就击败了索巴王哈大底谢，直到哈马。
对，
这比较合理，对不对？大卫要往北边去，那索巴在中间嘛，啊、嗯，所以他就会去攻打他。所以这个也是讲到他大卫的权势啊，往北方啊、伸展啊。
所以索巴是属于亚兰王吗？
那索巴的那个是亚兰族的人，
亚兰族
对，因为他那边有这边有好几个亚兰族的国家啊、
嗯。
那等一下我们会再一个一个讲啊。接着他就说啊，这时候。大马色的亚兰人，就大马士革的亚兰人呢，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啊、
嗯
大马色在这边啊，
嗯，
或者大马士革啊，
嗯，
所以因为他、嗯、这个大马色呢也是亚兰族啊，所以这两个都是亚兰族，索巴也是亚兰族啊，所以他是去帮助他，嗯、结果大卫把他们杀了啊。那后来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两城中啊，夺取了许多的铜，啊，这个军的这个地方军，啊，可以我们看，对，啊，这个就是比罗他啊，后来叫比罗他啊，也叫比罗，是吧？你看，
哦，
哎 ，OK， 好，那然后这边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后来所罗门啊，用这些铜啊来制造。铜海、铜柱跟一切的铜器啊，啊，所以这边就是跟这个圣殿有关系了。所以他们得到这些战利品呢，成为后来圣殿的材料啊。接着他又讲到说，大卫将这些器皿啊，还有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在哪？在南边啊。还有摩押，刚才摩押在东边嘛哈。还有亚门在北边一点啊。还有腓力士在西边，还有亚玛利在西南边啊。都所夺过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好，所以在这些南征北讨啊，其实到最后，大卫把这些战利品都献给神啊，献给神。后来就是为了要建造圣殿啊。然后接着他就讲到说，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塞在岩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就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他。所以刚才讲到。大卫的国度向西、向东、向北开展，现在讲到向南，对不对啊？
嗯。
所以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神就开始应验他向着大卫的应许啊，让他大大有名，然后在无论往哪里去啊，都与他同在啊。
嗯。
好。所以这个第18章，这边前面就讲到他在向东西南北开展了哈。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14节到17节，讲到大卫的一些官吏啊。这里我就不多说，不过这边有一个地方，稍微说明一下，就是第16节，16节有提到这个做祭司的有两位，一个是撒都，第二个他是说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那这个地方应该是写错了，应该是
颠倒，
应该是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
嗯、
啊，这样比较合理，因为大卫那时候啊，在逃难的时候，那个扫罗杀了挪伯的那些祭司啊，那个祭司里面带头的就是亚希米勒、
嗯、
啊，所以亚希米勒被扫罗、
嗯、
被扫罗杀了之后，他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就投奔大卫。那个后来大卫就以他为祭司啊，借着他可以来求问神，所以这边应该是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啊。
嗯，
那第17节这边有讲到比拿雅他统辖基利提人跟比利提人，那基利提人跟比利提人是谁呢？这个都是外籍的佣兵啊，外籍的佣兵、嗯。那他等于是在成为大卫的这个护卫军啊，这样子。好。我们接着看这个19章哈，19章啊，这个是什么？这个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啊。 然后大卫说啊，我要照着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就差遣使者，要为这个，为着这个，为他丈夫安慰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啊，要安慰这个哈嫩啊。但是这个亚门人的首领就对哈嫩说啊，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详查窥探亲父这地吗？OK， 结果呢？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就是羞辱他们啊。
割胡须还有这个。露出下体的双层修路啊，
对，这个图上面还画着内裤，其实他们都那当时是没有穿这个习惯穿内裤的，所以一剪掉这个下半截是都会这个赤身肉体啊。好，然后呢，怎么他这样羞辱他们之后啊，那个有人就把这个臣仆所遇的事情告诉大卫啊。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啊，所以大卫就告诉他们说啊，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啊。以色列在这儿啊，耶路撒冷在这儿，亚门在东边，对不对啊？他在耶利哥啊，叫他们在耶利哥那边暂时在那边住在那边，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啊。好了，哎呀，这个。所以这个这里面提到这个亚门的王叫做拿辖啊，其实这个拿辖这个名字在亚门是蛮普遍的啊。
对，
之前也有个亚门的王拿辖，那时候就是扫罗刚刚登基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是战胜了这个拿辖，所以呢拯救了这个叫做基列亚比这个城市啊。那个拿辖就是要挖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右眼，要来羞辱他们啊。好，那但这个后来但是有。另外一个王拿辖，这个拿辖对大卫非常的友善啊，所以大卫要来这个来吊丧啊。那没想到这个儿子呢，这儿子听信小人的话啊，
挑拨离间。
对，所以这个儿子，他们当时有些王啊，这个他们如果能够有一个贤德的儿子的话，那是很有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后来大卫把王位传给所罗门的时候啊，那个有个那个什么推罗王啊，推罗还是西顿，推罗，他
西兰，
对，他那时候就说，哎呀，大卫得到这么样一个哈有智慧的儿子实在是太有福了哈。因为那时候那个所罗门跟这个西兰啊，希望他能够提供他一些木材，让他能够建殿。那他说讲的那些话非常得体啊，所以西兰就认为说大卫实在是有福啊，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那他讲这个话当然是蛮羡慕的，他自己儿子可能没这么有智慧。那这个亚门王啊，拿辖这个儿子也是更糟糕啊，把好好的一件这个国家的关系就搞坏。那这个十九章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这个刚才十八章之前。对，因为这边十八章讲到大卫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开展，对不对？那大卫没事为什么会跑去伯拉大河啊，要往北边去攻打呢啊？那可能他的原因就是从这个十九章这边
种下的一个因
啊，因为那时候他跟这个哈大利谢啊就结下梁子，所以他后来往北边去攻打他啊。所以那边就讲到说，那刚开始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亚门王啊不相信大卫，结果就羞辱他的使臣啊。所以第六节啊，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一千他连得的银子啊，从米索波大米亚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32000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亚门人呢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啊。好，这个一千他连得有多少呢？ 34公吨，做300万色克勒，可以买10万个奴隶的价钱啊，在当时啊。然后呢，大马色，他从大马色去，就是米索不达米，就是那个大河以北了啊。然后呢，这个亚兰就讲到大马色，马加在大马色跟加利利海中间啊。然后呢，索巴刚才有提到啊。好，所以呢，为什么他跟索巴会后来打起来呢？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引发的啊。然后他们后来就在米底巴啊打啊，米底巴在这个地方啊，在死海的东北这儿啊。然后他们就聚集交战啊，聚集交战之后啊，这个大卫就派谁啊？派约押带着勇猛的全军出去啊，第八节。然后呢，亚门人出来啊，我们从第九节开始，一人读一节好了，从我这边开始哈。第九节，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
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
其余的兵挑与他。兄弟亚比大塞对着亚门人摆阵。
约押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
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山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和耶路撒冷去了。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里谢的将军术法率领他们。
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亚米兰，亚兰人迎着他们摆阵，大卫即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40000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
属哈达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服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所以亚兰人有哪几种？
所以在这边看到他有马加啊，亚兰马加的。马加、大马色跟索巴，还有大河以外的啊、
总共4种。
对，所以大河以外的那边又称为巴旦亚兰啊，那个在创世纪里面啊，就是那个雅各投奔他舅舅那个地方叫巴旦亚兰，所以这都是亚兰人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啊。他们到那边去之后也都讲亚兰话啊。好，那后面这段反正就是神让那个约押跟亚比塞打赢啊。这里面约押讲了一句话，他说啊，我们都当刚强，第13节对不对啊？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啊，都做大丈夫啊。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啊。
这些经文应该安德拉。
好 ，OK， 所以。
所以现在亚兰人跟亚门人他有同盟还是
怎样？对，他们就主要亚门人拿钱啊去 hire 他们，去雇他们来，所以然后花了不少钱了，对不对？
很多钱啊，可以买刚才说了10万的奴隶啊。
对，所以他雇了32000辆战车啊，哦，那所以
可是没用啊。
那结果后来他们对，结果后来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大卫就一直往北边去
扩展
啊。好，那接着第20章啊，20章一开始就把这个亚门哈、这场战争做一个结束啊。他说过了1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 什么叫到列王出战啊、因为这是说他们这个打仗的季节了、这个他们打仗都是在春天以后，那时候天气雨季结束了，旱季来到，所以那时候是打仗的好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农作物都收成了，所以他们呢去到那边打仗的时候呢可以掳掠对方的农作物，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出兵啊，就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拉巴在这儿北边就是亚门的这个首都，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城打下来了。在这个时候啊，大卫犯罪啊，在这个历代志上没有提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跟这个圣殿啊这个没有关系，所以历代志上下其实都是讲跟圣殿相关的，大卫犯罪这个事情啊跟这个事情不相关，所以他就跳过去不讲了啊。但这个时候大卫就是放松了啊，放松了。那接着啊，这个大卫夺了这个亚门人的王所带的金冠冕啊，这个金冠冕重一个他连得34公斤啊，那34公斤把它放戴在大卫的头上，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大卫头就被压扁了啊，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亚门人的王啊，这个王或者叫做马勒堪，所以可能是讲了他那个偶像啊，所以这个34公斤的这个王冠啊，可能是放在那个偶像的头上啊。那上面有一些宝石啊，那可能是这个宝石啊，把它戴在大卫的头上。那个宝石是有一颗啊，有一颗。这个 NIV 是写多数，应该是单数才对，有一颗宝石啊。好了，这个是讲到这个这，后来他们就把这个亚门给征服了啊。
请问这样可以吗？就偶像戴在头上。
啊，对，这个也是一个。不过它不是偶像啊，是对偶像上面的冠冕啊，它是金子。金子其实圣经里面说金子可以把它洁净啊。有的东西要金子要过那个火啊，它就可以把它洁净了。
对。
啊，呀，当然有的东西是当灭之物了啊。
嗯。
当灭之物，那我不知道这个地方算不算当灭之物？照理说。其实是偶像头上的是，对，如果是亚门人的王所戴的 OK 了啊、可是亚门人的王不可能戴这么重的一个冠冕啊，大卫也戴不起啊。好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好吧，这个就这边就我们就不再讨论了。我们来看这个后面，这里有一段啊，第4节到第8节啊。好 ，OK， 这里有提到大卫的仆人跟非利士人的征战啊。
嗯。
那看一下这个，总共有提到三个人啊。第一个是发生在基色，基色在哪？基色在这儿，在左上角这儿啊。那以色列人是西比该，那加特的这个巨人啊，是叫做细派啊，没有提到细派是长什么样子啊。然后第二个是。地点不详，以色列人这边出战的叫做伊勒哈难，那对方叫做拉哈米啊，那他的特征是枪杆出如织布的机轴啊。那第三个是发生在加特在左下角啊。那个以色列人这边是约拿丹，那个巨人的名字不知道，那他的特征是身量高大，手脚都是六个指头。OK， 当他这边形容这些巨人的这个样子哈，你有没有想到之前有没有什么人跟这个类似啊？
哥利亚，
对，好，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大卫跟哥利亚那场战争，还有这三场战争的差别。大卫跟哥利亚那场战争啊，以色列人。除了大卫之外，有没有谁敢出去面对他们？
没有，
没有，对不对？那这里这三场呢，好像也都是这个一对一的决斗。所以这边有提到这个第七节说，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啊、这个第三个啊、所以这三场战争其实跟大卫那个战争的那个性质是类似的，只不过大卫那时候。 只有大卫一个人敢上场，
而且是童子。
对，那但是这三场战争呢，哎，都有一个好像以色列这边都有一个这个战士啊，
嗯，
出战，而且都一样把对方给打败了。啊，那一个问题，为什么扫罗那个时代大家都不敢上场，不敢去打，大卫这时候却是这个兵多将广，这个好像人才济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局势，对不对？
嗯，是。
那为什么大卫这时候突然跑出一堆人才啊？好了，那另外，那这几个人才是不是真的就是啊，从小训练这个特别杰出？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脱颖而出？
因为之前那个保罗当王的时候，他也不是特别好的国王，所以他带出来的人才也没有信心，除了大卫国王。那现在大卫是比较好的王，他跟神比较靠近的话，他带出来重用的故乡应该也不一样。
嗯
嗯，对。我觉得这个君老刚刚有提到一个信心啊，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对，
因为大卫那时候第一次在跟哥利亚打的时候，他有说那个，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与铜戟，
对，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他也提到说，征战的胜败不在乎
刀枪，而是在乎神。
对，或者说
征战是主的，
征战是主的，对不对？哦，所以大卫对于这个战争，他有一个信心，就是说神掌管那个整个战争。
嗯，
所以呢，所以大卫其实他当然了，他从小会把那个熊啊，把那个狮子啊，这个打败，所以他有一些技术技巧，
有些基础。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他有那个信心。
嗯，
那个信心让他那个一颗石头就把对方给这个扳倒了，对不对？
嗯，
那一样的，我相信这三个人啊，西比该、伊勒哈难跟约拿丹啊，他们当然是武功也是高强了。
嗯，
但是其实他们真正得胜的原因是因为神。
嗯，
对不对？
对，
是因为神。那因为神在这个战场里面掌权，所以神利用使用这三个人啊来打败对方。那这三个人能够被神使用呢，他们要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质，就是信心，就是他们要向着神有一个充足的信心，所以他们就敢面对那些巨人啊。扫罗的那些军兵啊缺乏信心，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榜样。
对。
但这三个人啊，他们长久以来在大卫的身边。
是。
大卫身上向着神那个单纯哈、坚定的信心，一定会影响到他四周围那些人，对不对？
嗯。
所以大卫他身旁不是有很多勇士吗？这些勇士是怎么出来的哈？
嗯。
我觉得不是说他们跟着大卫，所以他们的武功就越来越高强，不是。乃是他们跟着大卫，他们向着神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定。
是。
那大卫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所以这些人也有坚定的信心，所以他们知道说这个胜败不在乎人，乃在乎神。
Amen。
所以他们就敢上场的结果呢，他们就打了胜仗。
嗯。
所以在这三场战争里面呢，这三个人就好像是大卫当年的这个缩影一样。
对。
对不对？所以你看，好像他每一个这个巨人啊，都有当初这个哥利亚的好像一部分的特征，
是，
就合起来其实就是那个哥利亚。
嗯，
那这三个人呢，也都有大卫的这个信心跟勇气啊。
嗯，
合起来其实就是大卫。
嗯，
啊，那大卫是预表谁啊？
基督。
大卫预表基督，那这三个人是预表谁？
我们，教会。
小基督。
嗯，
对不对？小基督是什么？就是基督徒啊。
嗯。
啊。所以主耶稣说啊，
嗯，
他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怎么样
也
要做，对不对？并要做比我
更大的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呢，他就好像是化身成为三个 小大卫啊，就基督呢现在成为很多个小基督，然后呢要成就当初基督所成就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那为什么这边特别列出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讲到大卫的这个身上这个特质啊怎么样能够传递到他的这个手下这些人身上啊，让他们也带着这个充足的信心可以打败仇敌。那也就是讲到我们这些人啊有信心就可以做主所做的事情啊。